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甜心，
我是方景。
今天我们要带各位高级班的同学来讨论词库理论。那 Contents 可以来替我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吗？
这个词库呢，是一个语言学上的专有名词哦，是从 Chomsky 的理论里面来的。库就是一个大仓库的意思，好像我们的词汇在大脑里面是存在一个大仓库里头。那这个词库理论呢，就包括了人是怎么样认知一个词汇，怎么样认知一个语言，这些东西的假设跟推论都在这个理论里面。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词库理论？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的同学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你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想要回头看看自己的学习历程。因为呢，一般来说我们在学词汇的时候想到的都是它的翻译，它的意思。可是这个词库理论比较讲究的是词汇跟词汇之间的关系，它们是怎么样组织在一起，然后构成句子，构成一整个篇章跟语言的。
所以语境是非常重要的，不只能单单学一个词汇，你必须要了解它为什么会出现在一句话里面。
这也是 Fiona 常常在我们课堂里面提到说，我们不能太依赖这个翻译法。虽然在某些方面翻译一个词是最快的方法，但是呢，长久来说它对于你学习一个语言其实不是那么有帮助。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赶紧来听一听今天的对话。今天的对话是一位老师跟一位学生在讨论词库理论。
好的，
老师，您的专业是词汇学，您也一直强调词汇的重要性，可是我很困惑，根据我自己的学习经验，明明积累了一大堆的单词，语言能力也并没有因此显著提高，很多期刊文章仍然看不懂。
你的困惑也是大部分学习者的困惑。这么说吧，在学习一门语言之前，真正理解词汇在语言当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它甚至可以完全改变你对语言学习的理解和看法。
学界关于语言要素的地位的争论众说纷纭，既然您的见解是词汇就是一门语言的一切，那要如何正确理解这句话呢？
好，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认识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词汇是语言的信息库。根据 Chomsky 的词库理论，词库呢就是大脑内的一部字典，一个储存库。
哦，我可以理解这个概念，每个个体都会根据自己的成长背景和知识经验形成自己的词库。
是的，人人都有自己的词库系统，这个系统里呢，包含着我们通过习得或学习而来的每个词汇的所有信息，包括某个词汇的文化、意义、发音以及可搭配的词语等等。
这样看来，通过词汇就可以将信息有逻辑地链接起来，所以词语和词语之间也不是孤立的，相反它们本身就蕴含了大量信息，所以词汇真的可说是语言的一切了。
孺子可教也。是的，词本身在我们的大脑里只是信息模块的载体，每个词背后所提供的信息量是相当大的，而词汇是语言的一切这一说法，就是咱们语言学的泰山北斗 Chomsky 在80年代提出的。
真是神奇。那乔老爷爷提出该理论的依据是什么呢？如何来加以证明呢？
我们乔老先生呢，在1986年的《语言的知识、本质、源头和使用》一书里，就提出了现代句法研究最重要的原则——投射原则。投射原则说的是啊，词库这个大脑信息库包含的所有信息，必须在句法的所有层面表现出来。
有一点难理解。所谓的投射理论，简单的解释是指词汇所携带的信息表现在语音、意义、选词以及程序各方面，是吗？
没错，换句话说，无论你大脑处理到哪一个语言阶段，都必须携带着最深层次的所有词汇信息，甚至我们说了一半却没说完的话，只要大脑帮你从词库里选了词汇，背后的信息就会一层一层投射出来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即便是母语者，在语言交流中还是会出现不成句的现象？
语言能力之所以无法提升，并且句子漏洞百出，其实是因为你并没有真的认得句子里的每个单词，或者说你的大脑并没有储存足够多或者足够正确的信息，让这句话里每个词汇都能无缝衔接。
哦，意思是虽然我积累了成千上万的词汇，却只有词汇本身的形音意信息，而没有词汇的搭配与语境等其他信息。
是的，简单的说，了解了词汇的性质，那么学习语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句子语境中来习得词汇，真正掌握词汇所蕴含的完整信息。
好，今天对话的一开始，我们就听到这位学生在问他的老师关于词汇学的一些问题。
词汇学就是语言学的一个部分啊，专门研究的是词汇跟词汇的关系跟结构。那其实他一开始就讲了一个很多同学都会有的疑问，就是当我在学习一个外语的时候，明明就积累了一大堆的单词，可是语言能力却没有显著的提高。
Constance 在这边我想问积累跟累积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两个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在中文里面有一些词如果颠倒过来会变成 不同的意思或者是不同的结构，但是积累累积呢是一个完全一样的词汇。
那今天这个学生他说他看了很多的期刊文章还是看不懂。
一般来说期刊都是那种比较学术性的，词汇都比较难，也比较复杂，比较长，抽象性也比较高，所以呢他会强调这件事，表示呢他觉得他的语言能力已经蛮高了，为什么还是这么多看不懂的文章啊。那这时候老师就告诉他了，其实呢在学习这个一门语言之前，他用的量词是一门，对，一门语言啊，真正要理解词汇在语言当中的地位。
其实只要是一个大学问哦，或是有一个学术派系的东西，你都可以说一门学问。
没错，所以哲学是一门学问，语言学是一门学问，
但是你也能说爱情也是一门很难懂的学问。
所以其实门这个量词是给学问的，那凡是后面这一个学术是一个比较大的体系，你都可以用这个量词。那接着呢，这个同学就讲了学界，这个学界就是学术界的一个简称。那同时如果我们在讨论一个专门的学问的时候，学界也就是这个特定学术界的简称，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语言学界。他说呢，关于语言要素的地位争论众说纷纭。
众说纷纭好词。
就是意思是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那他认为老师的见解是词汇就是一门语言的一切。也就是说同学们在中文播客学中文不错，因为我们用的就是一个
词汇为导向的一个学习法。
没错，所以呢我们给你们大量的词汇，可是老师就说了，但是呢这样一个概念，所谓词汇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词汇是语言的信息库，
就是像 Constance 刚刚提到的嘛，就像一个仓库，我们把所有的词汇都放在那个里面，所以词汇是语言的信息库。
这里讲的不只是一般我们说的那些动词啊名词，当然还包括了各种的语法功能词。
那老师就继续说，他说根据乔姆斯基，乔姆斯基就是 Chomsky 的中文翻译，根据乔姆斯基的词库理论，词库就是大脑内的一部字典，
一个储存库，对不对？一般来说这是那个 lexicon 的翻译，就是说词库是这个词翻译过来的，就是在这整个在你的大脑里面有所有关于你知道的语言的所有信息，这个信息不是只是意思而已，还有它怎么跟其他的词在一起，怎么样搭配使用。所以他说了所以这个学生就说，每个个体都会根据自己的成长背景跟知识经验形成自己的词库。
所以老师也很自然的就说人人都有自己的词库系统。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即使是母语者，有些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去厘清你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学的背景跟我学的背景不一样。
对，那也就是同学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人跟我说这个词没有负面的意思，可是另外一个人会觉得说有一点负面的意思。特别当你学到比较高级的抽象词啊文化词的时候，这种语言的色彩跟背后的文化意义就会越来越重。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很多关于我们 怎么样学到这些东西，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学到了这些东西。那老师他就有说，包含我们通过了习得或是学习而来的。习得跟学习有什么不一样？
习得指的是我们从小到大通过接触，直接的第一手接触所学习练习得来的知识、所以有一种得到的那个意思。那学习的重点是那个学并且练习，所以它比较像是你刻意的有意识的去学一个东西然后练习它。
那老师说我们每个人的词库系统，不管是透过习得或是学习而来的呢，它都包括着文化、意义、发音各种不同搭配的方式。
嗯，这也是为什么同学们学到后来常常会发现有很多词不仅是意思的问题，老师们还会告诉你说它可以常常跟什么词搭配在一起、这个词跟那个词常常一起出现，因为有的时候它的意义在用解释的是解释不出来有什么差别，但是你看它跟不同的词去搭配
的时候才能发现它的不一样。
对， 这个就是用法的不同。所以呢，这个学生才会说，所以通过词汇就可以把信息有逻辑的 连接起来，也就是说词语跟词语之间不是孤立的，所以我们并不是学了一个一个的词，比方说我今天很高兴，并不是这样子一个词一个词学，而是我们要知道他们之间逻辑上的关系是什么。
对，其实到了高级，我们老师们都会提醒我们不能单独学一些词汇，你必须要在一个句子里面或是在一个很清楚的语境里面学习那些词汇。
就好像我们常常在请问里面提到说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呀，或者是你听到一个英文你想说那中文怎么说，或者你听到了一个中文你想要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说母语者都会问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听到这个词，这样才能够正确的解释它。
那说到词汇，我想问一下 Constance 孤立用起来的感觉。
其实孤立跟孤单不太一样，孤立有点像是被别的东西被分开的那种感觉，你本来一个东西在那边很孤单的站着，好像它是被隔开而不是自己本来就是单独的。
我觉得跟孤单的比起来，孤单比较是一个心境上面的感觉，我心里感到 lonely， 但是孤立你感觉很有画面感，你就感觉像一片草原就只有一个树，
对，一个人站在那儿，这是孤立。所以常常我们会说把什么孤立起来，或是什么跟什么是孤立的。
那正因为是每一个词汇哦，其实它都蕴含了大量的信息，这位同学更能够理解那个老师说词汇真的是语言的一切的这个看法。
那老师也强调，其实这句话不是他讲的哦，是这个语言学的泰山北斗Chomsky 在80年代就提出来了。
泰山北斗是什么意思啊？
泰山大家知道是中国山东的一座山嘛。
我想到的是 Tarzan。
不是。
你看就是这个字呢对我的连结跟你的连结
是
完全
不一样
的。不一样
的，没错。因为对我来，因为我们都知道泰山，因为山东那个地方泰山是最高的一座山。古代的中国人都生活在那一带，因为那边都是平原，所以泰山显得特别的高大。然后呢，北斗呢，就是指北斗七星，这是在夜间里面最亮的星星啊。所以泰山北斗有点像是说最明显的、最高大的、最让人觉得伟大的那个。所以我们说某某人是某一个学界的泰山北斗，就是他是最伟大的那个。
只能用来形容人吗？可以用来形容企业吗？
不行，都是用来形容
人，
对，什么人是
一个
泰
山
北
斗，
对，比方你可以说啊，老师您是我们这个学界的
泰山北斗，
可以请您就这个议题发表一些意见吗？像这样子，
所以都是赞美的意思就对了，
对，都是他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那说到这个泰山北斗乔姆斯基啊 Chomsky， 我又听到这个学生怎么样一个很亲切的方式，他说乔老爷爷，感觉好像跟他很熟啊。
这有点奇怪，可能是为了要有点比较可爱一点嘛，因为他在发问嘛。当然乔姆斯基不是姓乔，但是我们中国人习惯嘛，第一个字是他的姓啊，所以是乔老爷爷。他说呢，他这个理论的依据是什么，要如何加以证明呢？
我觉得这句话可以学起来，你的这个论点的依据是什么，你的这个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可以加以证明吗？
对，要怎么样加以证明，这个加以都是再加上，用这个加上一个什么来证明它，叫做加以证明。 有一些其他两个字的动词也可以搭配啊，比方说家里面装个防盗系统啊，加以保护，或者是加以防范，大家平常注意门户安全啊，对小偷加以防范，就是加上一个什么动作来怎么样。
嗯，那我们接着就听到乔爷爷乔老先生他这个论点的一个来源。
嗯，老先生其实就是真的一种尊称的方式，老先生有时候是指老教授老老师，
以前都是老师的意思不是吗？
对，就是啊。所以呢他就说了，这个他的理论在这个书里面提出来的，在1986年就提出来，他说哦，现代，他提出的是现代句法研究，句法就是syntax，所以在句法研究里最重要的原则，投射原则。
何谓投射原则呢 Constance？
你就看到后面这个很好的句型啊，投射原则说的是哒哒哒哒，所以你要解释一个东西，
okay，
就说什么什么说的是，
想要一个简单的方式说，你就可以用这个句型。
嗯，那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词库这个大脑信息库啊，它包含所有信息，这些信息都要在句法的所有层面表现出来。我们可以这么讲，那个词汇所携带的信息好像最底层的一个内容，但是呢这些内容要我们怎么样看见它，比方说我理解的泰山这个词好了，在信息库里面有一些内容，这时候我怎么样能够在语言里面表现出来呢？当然它就必须表现在一个句子最明显，比方我说这人是学术界的泰山，那肯定他不是森林里面那个我呦呦呦那个，就不是那个泰山了，他是学术界的泰山，那总是用在一个很尊敬的场合，这时候我们就知道哦，这个词所携带的讯息呢是关于有尊敬的意思啊，然后他又是个名词，所以他总是说是一位什么什么人，那这时候就叫做，这就是投射在句法的每一个层面，包括词汇，包括句型，包括它的词性等等等等。
也难怪老师会说，有时候我们一句话没说完，其实我们大脑里面的词汇库都会帮我们去理解其实这句话的意思。
嗯，所以同学们也不用太惊讶，你的老师怎么总是知道你后面一半的话要讲什么？因为基本上如果你的选词是，应该说你选出来用的这个词，它本身背后已经携带了大量的信息。
嗯，
所以你说啊，老师，我昨天看了一本书，这个书有点那老师可能说哦，有点难，对，他后面一定会找一个像形容词的东西啊，或者是有点不好懂，因为他看你有为难的感觉，然后你又不要太强烈的说很怎么样，所以他就会找一些词，这时候你可能会讲，老师怎么都知道我在想什么，其实不是他知道你在想什么，而是你选用的词汇他本身就已经在逻辑上链接了大量的词汇在后头了。
那其实延续我们刚刚说的，我们也就能够讨论为什么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有时候句子里面都会漏洞百出。
嗯，漏洞百出本来指的是常常出错。
嗯，
你说这件事情啊做得很不好，漏洞百出意思是说里面有很多问题。那说一句话漏洞百出，表示这个句子里面有很多错误。那这些错误的出现，当然就是因为他用的词还蛮有趣，他是说啊，你没有认得句子里的每个单词。比方呢，如果你说啊，我昨天真的非常有一点难过，这就是人就觉得很奇怪，
对，
因为非常是一个强调的东西，然后你说有一点难过。比方呢，如果你学到简直，你知道他是强调，真的怎么样？你说这个人啊，简直奇怪，好像差了一点点，你不能说这个句子是错的，可是怪怪的，
这两个词的感觉能量不太一样。
对对对，你可以说简直太奇怪了，这是为什么？简直的后面它还要再加上一个更加强的东西，它才能表现真的真的。如果你说呢，他简直对我不够好，就很奇怪，
很奇怪，
不够好好像是量没有到那边，可是你用了
简直
那是一个很高的，要把那个能量冲上去，所以你必须要说他简直对我太坏了，所以如果你要用简直，你后面就必须是一个非常强调非常大的词，所以如果简直呢总是配出来的东西怪怪的，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你的大脑并没有真的认得这个单词。
也就是老师说的并没有储存够多够正确的信息。
这是为什么他说啊，如果你要每个词汇要无缝衔接啊，你就必须要确切的懂得每个词它的 真正正确的信息，包括它的语音、意义、搭配，还有在句子里的位置。
嗯，不只是它的形音义哦，
嗯，
就是像 Constance 刚刚讲那个语境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没错，所以千万不要孤立的去学习一个词汇，而是要在语境里面去学习它。
其实到对话的最后，我们又看到了蕴含这个字、哦、我觉得蕴这个字给人的感觉其实很清楚，有一种慢慢慢慢，然后在一个很营养的一个地方长出的东西，你才能好像才能用
蕴含。所以蕴含啊，通常是包含着很多很复杂，通通在里面，你就可以说蕴含。比方说、哦、在看戏的时候，一个很好的演员，他的一个笑容就蕴含了很多很多的感情。
嗯，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赶紧再来听一遍今天的对话。
好的。
老师，您的专业是词汇学，您也一直强调词汇的重要性。可是我很困惑，根据我自己的学习经验，明明积累了一大堆的单词，语言能力也并没有因此显著提高，很多期刊文章仍然看不懂。
你的困惑也是大部分学习者的困惑。这么说吧，在学习一门语言之前，真正理解词汇在语言当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它甚至可以完全改变你对语言学习的理解和看法。
学界关于语言要素的地位的争论众说纷纭，既然您的见解是词汇就是一门语言的一切，那要如何正确理解这句话呢？
好，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认识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词汇是语言的信息库。根据 Chomsky 的词库理论，词库呢就是大脑内的一部字典，一个储存库。
哦，我可以理解这个概念，每个个体都会根据自己的成长背景和知识经验形成自己的词库。
是的，人人都有自己的词库系统，这个系统里呢包含着我们通过习得或学习而来的每个词汇的所有信息，包括某个词汇的文化、意义、发音以及可搭配的词语等等。
这样看来，通过词汇就可以将信息有逻辑地链接起来，所以词语和词语之间也不是孤立的，相反，它们本身就蕴含了大量信息，所以词汇真的可说是语言的一切了。
孺子可教也。是的，词本身在我们的大脑里只是信息模块的载体，每个词背后所提供的信息量是相当大的，而词汇是语言的一切这一说法，就是咱们语言学的泰山北斗 Chomsky 在1980年代提出的。
真是神奇。那乔老爷爷提出该理论的依据是什么呢？如何来加以证明呢？
我们乔老先生呢，在1986年的语言的知识、本质、源头和使用一书里就提出了现代句法研究最重要的原则——投射原则。投射原则说的是啊，词库这个大脑信息库包含的所有信息必须在句法的所有层面表现出来。
有一点难理解，所谓的投射理论，简单的解释是指词汇所携带的信息表现在语音、意义、选词以及程序各方面，是吗？
没错，换句话说，无论你大脑处理到哪一个语言阶段，都必须携带着最深层次的所有词汇信息，甚至我们说了一半却没说完的话，只要大脑帮你从词库里选了词汇，背后的信息就会一层一层投射出来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即便是母语者在语言交流中还是会出现不成句的现象？
语言能力之所以无法提升，并且句子漏洞百出，其实是因为你并没有真的认得句子里的每个单词，或者说你的大脑并没有储存足够多或者足够正确的信息，让这句话里每个词汇都能无缝衔接。
哦，意思是虽然我积累了成千上万的词汇，却只有词汇本身的形、音、意信息，而没有词汇的搭配与语境等其他信息。
是的，简单的说，了解了词汇的性质，那么学习语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句子语境中来习得词汇，真正掌握词汇所蕴含的完整信息。
其实各位同学，不管有没有语言学的背景，其实我觉得一个语言学到了一个比较高级的程度呢，其实多一点哦，语言学的词汇，我觉得有助于你在讨论这个语言，并且其实也可以让你看到一些其他语言学习的一些方式。
嗯，还有就是啊，像看完了、听完了这一课之后啊，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突然想起来，哎，对耶，为什么我能够在某些词汇学得特别好，为什么某些地方我好像就没有把握得很好，这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检讨机会，甚至可以作为你以后要增进自己语言能力的一种新的策略。
那说到词汇，我也想再说，其实各位同学到了高级班还是要继续的累积你的词汇量。
嗯，我们常常说过了中级啊，接下来比较的就是大家的词汇量了。
嗯，我觉得一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直记一直背一些单字，但是其实到高级也是一样，我觉得反倒是中级啊，那个时间比较是了解这个语言的一个规则跟一个说法。
嗯，把整个结构语言的基本构成方式搞清楚了，接下来呢就是要把正确的词汇给放进去。那怎么放进正确的词汇呢？当然就是你要真的认得这些词汇。
好，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